今天是5月5号，34讲。前边呢，连续3讲是在一开始都辨别这个义跟四义。为什么这个要详细的这么反复讲呢？因为这个说唯识无义这个道理最难理解，就是这个义呀，它没有。在我们面前看到这一切好像很真实，怎么这义会没有呢？所以这个义究竟有没有，这是理解唯识的关键。它不但是理解唯识的关键，更是理解中观的关键。般若经就是讲一个凡夫所知法没有，哎，只不过他没有讲这个凡夫所知法怎么来的。没有讲这个真正的因缘，他就直接说，哎，一切有为法皆空，什么五蕴皆空，十八界皆空，所以等于是整个般若经也是在说这个义没有，就是义换一个字就是境嘛，就是说我们凡夫认识到的一切境界是没有的。这样的话，既是理解中观的关键，又是理解唯识的关键，也就是理解整个佛教的关键。说小乘呢，小乘他只是在大乘里头挑了一个人我空去这个那么一点儿去讲，他那个法我空这么最主要的东西他还没涉及。所以说，理解佛教的关键实际上就是这个我们面对的这个。面对的这个境，面对的这个义，究竟有没有？这是关键。前边咱们连续分析过3次了，今天呢就不是重点了，就总结一下，总结了这么几条，就是等于是一个复习。第一条就是这个义里头啊，这个整个大义、广义的义里头呢，又可以分两部分。一部分是一个狭义的义，一部分是四义。这两部分是怎么分呢？就是广义的义呢，它分两部分，里头一个是狭义的义，一个四义。说这两个怎么定义呢？首先说我们凡夫认识的一切法呀，可以分为6种，前50认识5种限量色声香味触。第6种是意识所认识的那个法尘，是比量的。哎，用这个分呢，就是前5种限量的是四意，第6种这个意识所对的那个法尘比量的是意，也就是说，我们执着的一切法，不管是物质啊，还是精神呐、啊，还是人呐、啊，还是物啊，什么各种。所有分别的一切法都在那个意识执照的法尘里头。前50呢，它严格的就是说，如果你按准确的那个狭义的义的话，它不是义。为什么呢？它是我们人对客观面前那个客观外境认识它的时候，我们自己升起的5种主观感觉，这都是我们自己的感觉。它不是外境，所以它不是义。但是呢，由于我们的义是根据这5种主观感觉生出来的，所以这5种主观感觉呢，也是一个原因，也是一个有罪恶的。就是我们这个说颠倒梦想从哪来的呀？还是因为有这个色声香味触这5种主观感觉，所以呢，它是四义。就是是他把我们引到说外边有意这个错误方向上的，他给我们显现这个5种感觉的时候呢，就显现一种似乎是外边有物质、有精神、有人、有物的这么一种感觉。所以呢，四意跟意的关系，就是一个就是怎么区分呢？一个就是限量跟比量的关系。就是我们认识到的境界里头分2大部分，一部分是限量， 谁是限量啊？前五十认识到的对象都是限量，色声香味触都是限量。限量就是自然现前的，不用分别。哎，你一睁眼自然现前。比量就是我们分析出来的，这是我们真正执着的东西。所以这是那个狭义的义，一个是限量跟比量的关系，再一个呢是就是说它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这个呢我们就用那个画，画画的画来理解就非常准确。什么叫内容与形式呢？就是前边这前五十的四义啊，它是给我们描述这幅图画的那个颜料，哎，色声香味触都摆在这儿。然后说这画里头有什表现了一个什么主题，表现了一个什么东西，那个是我们脑子看了这个颜料呢，脑子想出来的，那是狭义的义，我们执着的都在那个里头。如果说面前只有颜料，不是一幅画，就好像我买了很多颜料，比如说堆在地板上很多颜料，那就不是画，它就没有义，它也不是四义，没有义就不是四义，那就只是一些材料，就我们对它是没有分别的。就好像一个人如果色声香味触都现前了，他呢还没起分别，哎，这是理论上存在的一种状态吧。这个时候就是就好像堆了一堆颜料，但是呢它不是一幅画，哎，你从这里头看不出是什么东西来，这个时候就没有义，它也就不叫四义。所以呢义跟四义的关系就是颜料跟这个，你从这个颜料里头理解出动不是颜料的东西来了，那就是一幅画了，这个时候它就有义了。它如果有了义，那个颜料就叫做四义，因为是你是根据它相似什么你来理解出来的，这是义跟四义的关系。好，这是第一个，就是我们认识的这个一切境界里头啊，它有这个分两大部分啊，义跟四义。好，下边我们来看第二个复习。第二个就是四义是法尘，这个以前很少讲啊，是这次讲课的时候才讲出来的，这个也很重要。就是说根据第一个咱们说的呀，说我们认识的一切法是六种，然后呢只有第六种是法尘，是比量的，这个前五种呢都是限量的。这是我们就是跟不学佛的人呐，也是这么认识的，就是跟这个外道共许的，大家承认的一个基础常识。然后我们再认真起来，其实这个跟外道也可以统一的，就是什么呢？实际上我们说的那个前五十的限量啊，实际上不是限量。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限量只有一刹那，就是自然现起的东西啊，你比如颜色，颜色在我们面前限量，就是我们没加分别的时候限起来的限量，它只有一刹那。第二刹那再限起来的颜色呀，是我们的意识认识了那个外境之后又反映出来的新的一刹那的颜色。大家听明白了没有？哎，它是不重复的。现在我们再强调一下外境，你的心之外真正有的外境是什么呀？是他心，是其他众生心，包括佛菩萨心，那是你的外境。我们的心在认识他心的时候，它会升起颜色，它升起的这个颜色呀只存在一刹那，它一认识升起一个颜色就完了，这个颜色就过去了。说下一刹那它还要升起颜色，那是下一刹那的颜色， 因为他心在变，你的心也在变，每一刹那跟每一刹那升起来的颜色是不一样的。哎，你看我们看到的颜色老是在变化的，它的变化是以刹那为单位的。所以说呢，你认识到的那个真正的限量的颜色呀，它是只存在一刹那的，第二刹那就换了新的颜色了，新的还是一刹那，第三刹那又是你的心认识所有众生心的时候升起的新的颜色。就好像那个世间有一句话说，每天太阳都是新的，你每一刹那的颜色色声香味触也都是新的，没有重复的，只存在在一刹那的色声香味处，我们人是根本不可能感觉到的。怎么讲呢？我们前边说过，我回去又专门查了一下，就是这一刹那有多长。这个有的书上说，经书上说呀，这个一弹指有60刹那，一下有60刹那。这个《人王般若经》上说呀，一念有90刹那，其实这一念呀，应该比那一弹指还短。一念，我们脑子一想，哎，一闪就是一念嘛，一闪念，但是它有90刹那。然后一刹那有900生灭，然后还有其他经呢，还会有一些其他的说法跟比喻。实际上，你应该体会到这个刹那是个什么意思啊？它并没有准确的时间单位，它就是告诉你说它是最小的时间单位，最短的时间，就是非常小。这个人就是这个毛病，说那究竟有多小啊？他必须给你或者打个比方，必须说一个那个，哎，他就给你这么几十刹那，大概就是。因为什么呢？实际上这个东西不存在。这就是我们只存在在我们人脑子里头说有时间，哎，时间还有一个最小单位，这个我们前边分析过，理论上这个根本不可能成立的，哎，实际上也是不可能存在的，一个有长度的时间不可能存在，哎，因为一刹那它只能存在一个东西，它不可能存在前后两个时间，所以呢。你就知道它就是一个比喻，这么短时间，你比如说一念有90刹那，然后一刹那900生灭，99,81,000，81,000，就是说我们一闪念，那就是有80,000多个生灭过去了，这样快的速度的生灭，我们人根本不可能感知到。所以说我们人虽然有限量，但是我们人是感知不到限量的。我们现在这个依据的法都是我们人能感知到的，所以呢，我们所说的这个色声香味触这五个限量实际上根本不是限量。它是怎么来的呢？它是你的限量熏到阿赖耶识里头之后，我们的意识去阿赖耶识里头取这个限量，它这个取啊，就可以取，甚至可以取几秒钟，它都，我就取那个，因为前后都差不多嘛，它就给你，比如说前限量这个颜色，它取出来之后，它可以在它那个虚拟空间里头给你重复几百次、几万次，哎，这样的话，一直到你感觉到这个颜色了。所以你看，我们现在感觉到的颜色是我们的意识从记忆里头取出来，在它的虚拟空间里头给我们叫翻译出来的、模仿出来的。这已经是我们说了，前面也说过，意识工作这个工作多少大量的之后，我们只能知道其中的2%信息，哎，所以呢，我们感觉到的色声香味触已经不是限量的了，而是意识的法尘里头它回忆起来的色声香味触。所以说四意是法尘， 色声香味触实际上属于法尘。如果你认识到我们看到的都是意识的法尘的话，因为我们跟世间人还有一个共许，这个意识的法尘呢，是不是实际存在的？意识的认识对象，就是意识分别出来的对象，都是只在这个意识当中存在，都是虚拟空间的。它因为不是限量，哎，它不是实际存在。我们意识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意识当中的一个虚拟空间里显现出来的。所以呢，四意实际上是法尘。这个呢，跟世间人讨论呢、啊，他也应该是承认的。哎，当然一般人是想不到这儿，但是你跟他讨论道理放在这儿的，就是说色声香味触实际为法尘，是假立为限量。说如果不假立为限量啊，我们对面前的事物，因为我们对面前事物要认识啊，我们就要分别，哎，就要先分大类，再分小类，这样我们才能够认识。所以呢，虽然都是法尘，但是在里头呢，它这个回忆起来的色声香味触，跟这个比量的那个分别的那些东西呢，还是不一样，所以还把它叫做限量。是为了我们分析的方便，所以它是假立的限量。然后第三项就是一切法都是现象，这个实际上是跟那个上一项实际上是重复的，只是呢把它用世间的语言表达了一下。就是什么呢？我们说四意都是法尘，等于说四意是法尘，法尘还是法尘，所以我们等于我们凡夫认识到的一切法都是法尘。这个换成世间的说法就是什么呢？一切法都是现象，就是我们凡夫认识到的一切法呀，都是现象。现象我们那个说过它的定义，世间词典的定义是人们感知到的一切情况，就是我们人能够感觉到，根据这种感觉分析知道的一切情况。你看我们那个人认识的无非就这么两种东西，一个是我们人感觉到的色声香味触，一个是我们根据色声香味触推理出来的一些分析。这样的话呢，人们感知到的一切情况都是现象，那就证明我们凡夫认识的一切法都是现象。为什么要总结出这一句来呢？世间人也承认现象不是客观存在，现象是我们人在认识客观外境的时候，在我们人的眼前耳朵里头，在我们人的思想里头现前的一切相。现象是现在我们主观感觉当中的相，这些概念大家都要建立起来。哎，现象是在我们人观察客观的东西的时候，客观的东西在我们的主观观念当中现出来的一切相为现象。所以说如果你分析到一切法都是现象的话，那就是说我们人认识到的一切法里头没有客观存在的东西，都是我们人主观世界里的东西。然后说，哎，我们人不是都说物质是客观存在的，说这个物质我们现在不是就是说它是客观存在吗？这个所谓客观存在的物质只不过是我们人在现象里头通过分析之后，我们就用一句话来说出来的规定的，说肯定存在一种在我们意识之外肯定客观存在一种物质。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它存在这种物质呢，它才引起我们的色声香味触的反应。你没有这个东西它怎么能反应呢？ 实际上那个客观存在的物质啊，是我们人猜想的，我们人给规定的，是我们人的一种假安利。因为我们限量没看到，限量没看到过物质，我们限量只看到过颜色、声音，哎，这些主观感觉的东西，我们的感觉。所以呢，物质只不过是人们在现象当中，或者说在自己的主观认识当中啊，假安利的一种所谓的客观存在的东西，哎，是我们说它是客观存在的，没有得到证实。这个假说，这个假安利是真的假的呀？必须得到试验的证实。这个试验怎么证实呢？其实说到底还是要我们亲眼看见，就是要限量感觉到，限量到，哎，这是物质，那才行。我们现在你像霍金那什么呢，他就很清楚，就是说物质只是一种假说，而且霍金很聪明，他说这个是永远得不到证实的。哎，咱们前面讲过他的理论，下边一句话也很重要，也是一般人不承认，但是仔细这个分析之后呢，世间人也不得不承认的，就是这个我们凡夫世界里头啊，没有事实，只有供需。因为我们这句话就是从那个词典的话里头挪出来的，他说什么人们都接受和承认了之后，这就有了事实。哎，他是这样来说的。我们这儿呢再给他仔细的分析一下，下边这句话先说一下，说凡夫认为事情可能没有事实，但是他认为客观存在的你的物质那是事实，比如说这儿有一块铁，那就是一块，这就是事实。实际上呢，并不是我们限量看到这有一块铁，是我们还是根据我们的主观感觉猜的。这只是什么呢？凡夫以为必须有一种物质，就是他想象的那个客观存在的东西，才会引起色声香味触的主观感觉。他不知道引起色声香味触的真相是心识，就是说他光想象说必须有一种物质才能引起我们的这个主观感觉，他不知道心识比他那个物质啊要这个至少逻辑上可以推理。哎，你比如说我们人能够认识面前的事物，那就有一个能认识的心，逻辑上我们能推出来人有一个能认识的心。他不知道光这个心的活动他就能引起色声香味触的感觉。实际上呢，说那你怎么知道呢？不要说佛的亲证了，就用我们凡夫的经验，那也很好证明。就是什么呢？你晚上做的梦，你晚上做梦的时候只有一部分意识在活动，身体前五十都休息了，身体都没有感觉了，只有一部分意识在活动，它就可以引起你产生色声香味触法六种感觉，而且引起的那个感觉就跟你在醒着的时候真实的世界里头的感觉是一样的。这就证明，你看现实可以证明，就是说只有意识的活动它也可以引起你色声香味触这样的感觉，并不是说必须有一种客观存在的物质像人们猜想的那样才可以引起，你那个不能成立。你说必须是物质才能引起，错了，心也可以引起。首先我可以证明你错了，你这个结论错了，然后他可以讨论说那我那个也有可能对啊，你这个也有可能对啊，他说你还得这个证实啊。哎，那就是还是需要用那个咱们说的叫亲证，就是亲眼看到。哎，你那个什么时候亲眼看到物质，就算你物质存在了。我什么时候亲眼看到我的心，就算我的心存在了。 现在呢，就是看实证的人少，哎，我们现在呢，就是先在理论上来搞清楚，应该往哪个方向努力。然后上次我还说了一下，我重复一下啊，就是说这个没有事实，只有供应，因为这个人不好承认。我再说一遍，我上次举的例子，就是你们现在都瞪眼看着说我在这讲话，说这是一个事实，实际上存在不存在这个事实？你认真想一下，你们并没有看见一个我，也没有看见一个我在讲话。你们看见什么了呢？你们还是看见颜色了，你们还是听见声音了，你们搜集到的所有信息还是这五种主观感觉。你根据你的这五种主观感觉，你推断说客观存在我一个肉体的五蕴身，在这儿我的声带在发声什么？这是我们一般人是这样想的。但是现在你就知道，你推断我这客观存在一个这样的五蕴身，这样的一个身体，这是一个推想，这是一个猜想，这是一个猜想，实际上没有这个身体。实际上，真正有的就是你们的心和我的心。你们的心一看我的心，它就升起一个这样的影像。说为什么会升起你是一个这个就是有肉身的那个影像呢？因为我们的心里头啊，全是这些东西，就是什么男女老少这些人呐、物质啊、地球啊、屋子呀、板凳啊。我们无始以来就是熏的这些东西，所以你在看我的心的时候啊，你一看那个心里头就是这些东西，就是人呐、动物啊、什么这个，就是这些东西，就是这些四意，就是好像有一个房子，好像有一个人，好像都是这些照片，所以你这一看我的心呢，哎。就显现出来有一个人的，好像有一个人的那个颜色就显现出来了。因为我们无始以来留的记忆就是这样的记忆，并不是说有一个物质的身体在这儿，你才能看到好像有一个物质身体的影像、颜色，就是没有事实。因为你所有人看到的都是你的主观感觉，我们还说过，每个人的主观感觉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主观感觉是不一样的，你想着怎么可能有事实？你不要说你现在眼睛你的度数，哎，你是近视、远视、色盲什么各方面，这个清晰度，都影响你看到的这个颜色，不要说这个。就是那个我们说大的方面哈，你动物，哎，它看的那个颜色呀，天人看的颜色就大不一样，所以没有事实，你看到的全是你的主观感觉，你根据你的主观感觉，你来猜想一个事实，我看到了什么，实际上就是没有事实，你仔细想这个，你比如说这儿飞一个苍蝇，苍蝇是复眼。他那个大眼睛上有很多小的眼睛，他看出来的是什么颜色？我们人根本不知道，反正肯定跟我们不一样。你复眼跟这个你这样的眼怎么能看一样呢？然后他也会得到一个记忆，他说我在这个房间看到了什么景象？你说他说的是事实还是你说的是事实？没有标准的。哎，苍蝇看到的怎么就不是事实了？如果你看到了事实的话，所以准确的说来还是什么呢？所有的众生看到的都是自己的主观感觉，没有一个客观的事实在那儿。有的人可能还看出来业力不同了，还可能看出来非常奇怪的现象。哎，你说谁是事实？它也是限量，自然升起的。所以说呀，这个世界上没有事实，都是根据自己搜集的信息，根据自己的主观感觉来描述事实。
你说人们怎么可能这个就是意见一致的？人写历史都是自己看、自己听、自己编、自己想、自己哎，然后他自己写。所以历史怎么可能不是一个什么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呢？哎，谁写出来的历史就是谁打扮的小姑娘。所以你看这个世界，你仔细分析起来啊，很可笑的，还在那客观什么，还在那个客观，就是我说的那个唯物主义啊，是典型的唯心主义。怎么讲呢？因为唯物主义的这个观点基石是什么呢？他说，在我的意识之外，客观存在一个物质。这句话是非常武断、非常唯心的。因为没有任何证据，你怎么你的意识怎么知道在你的意识之外客观存在东西呢？这句话非常武断，这是比唯心主义还要唯心。因为唯心主义我们说了比唯物主义高明在哪儿啊？唯心主义他说世界上唯有心呢，他还有一个逻辑上的这个成立，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你不管你认识的是不是客观外境还是主观感觉，你反正能认识，这点谁都承认。你既然能认识，你就一定有一个能认识的体，否则的话它起不了这个能认识的用。这个逻辑是推不翻的。所以有人如果说世界上存在某种精神、某种能认识的精神存在，这个还是可以承认的。现在只是唯心主义呢，他猜的那种精神存在啊，又得不到证实。哎，唯心主义就有很多种了，主观唯心主义、客观唯心主义，反正就是他猜的那个，都不是限量正道的，那都是没得到证实的，就跟那个猜物质的是一样的。但是呢，他在逻辑上比那个唯物主义啊要站得住脚，因为唯物主义说世界上不依赖于人的意识客观存在一种物质，你的意识怎么知道不依赖于意识跟意识没有关系的一种存在呢？这纯粹是胡说八道。你的意识怎么会知道不依赖于意识而存在的东西？你的所有的认识全是依赖意识产生出来的。你看这个话说的这个非常颠倒的一句话，说不依赖人的意识而客观存在的物质，哎，他非说有这个东西，这句话太那个，纯粹就是说我不讲理，我就说我的意识知道，我的意识不知道的，不可能知道的一种东西客观存在，就等于这样说吗？那个东西不管你意识认识不认识，叫独立于意识之外，哎，不依赖于意识而客观存在。你看，我再说一遍，就等于说我的意识知道存在一种跟我的意识没有关系的，就是我的意识根本就不可能这个知道的存在不存在的，哎，跟我意识知道不知道它存在没有关系的一种东西存在。你这个话直接就是自相矛盾嘛。你知道，哎，跟你知道不知道没有关系的一种存在。所以这个佛法不好学就在这儿，道理呀是踏踏实实的铁打的，但是人们呢因为跟我们的这个原来的颠倒梦想那个认识太相反，太那个另类了，所以呢我们就是感情上很难接受。第五句话，意显现不出来，包括抽象意。上次我还举了一个例子，意显现不出来，你们要最主要的意是物质显现不出来，这个我们现在都知道了，哎，只能显现就是我们对客观外境认识的主观感觉才能，就是四意才能显现出来。 然后上一次我举个例子，就是抽象一，我举了一个一，就是这个一这个数字是我们人规定建立的一种抽象的一种存在，它不是具体物质。说你为什么要举抽象的一，也显现不出来，因为有可能有的人认为啊，说具体的意，比如说物质，显现不出来，这个没办法，哎，我只得承认。但是他会认为说抽象的意啊，就是我人规定的，我人规定什么是意，它就是是意，那我还显现不出来啊，我人规定它是什么的就是什么，哎，我就规定一个能显现出来的东西是意，你找不到这个东西，你规定一个能显现出来的意，你找不到。所以我上次举了一个，就是一，一在世界上不存在，一二三四，哎，究竟这个数字究竟是几进制什么，这完全是由我们人来规定，人来设计的一种这个人的思维的方法。一是一个抽象的意，一能不能显现出来，抽象的意也显现不出来，就是我上次说的，你说一，你给我显现一个一，你怎么显现呀？你只能就是用颜色的对比显现，你或者是在纸上那个白纸上画一道深的颜色，哎，说这是一，或者在地上，哎，你用这个土地，你用脚这个鞋画一道沟，也可以说是一。反正就是说你怎么显现呀，你还得用颜色显现，还是用四意显现，你找不到那个一，你说我不用四意，哎，不用色声香味触，我就把那个一的意显现出来，你表现不出来，因为那个东西根本不存在。所以呢，意不管是具象的还是抽象的，全都显现不出来，在你面前只能显现四意。比如说我说过多次，你比如说算题，哎，一加一等于二，你必须用声音在脑子里，哎，虽然这回不用颜色了，必须用声音。你说我不用声音，我就在心里，我不出声，我算一加一等于二，你那就是不出声的在心里，那叫默声，哎，你自己在心里默念，只是这个不震动声带罢了，还是声音。这一下呢，更证明什么呀？就是世界上不存在意。你看，你限量见到的只能是四意，只能是你的主观感觉，意根本就显现不出来。你还非说世界上存在物质，存在人，存在牛，存在房子，那不就是那个根本显现不出来，根本没见过的东西，你非说它存在，就证明了所有的意，所有的一切法，我们执着存在的都是我们的比量的判定，是我们人比量的规定，是我们的假说，是我们的猜想。究竟是不是存在，要看实证。现在呢，有一个人就说，我实证到了，这个世界上真正存在的唯有实。这个特别要注意，佛说的这个三界唯有心的心，跟那个万法唯实的实呢，不是我们人猜想的那种精神，哎，那种叫唯物主义、唯心主义都不是。所以呢，要把唯实、唯心，佛说的这个唯心，跟世间猜的那个唯心主义的唯心要区别开。他说的那个唯心也不存在，所以佛说五蕴皆空，就是色蕴空，后四个心法精神，凡夫建立的这一套全要空。十八界里头也是有色法，有心法，有物质，有精神，凡夫假安立的这一套物质精神全要空掉，是在这个凡夫认识的一切法之外，完全超越这一切法。你这个梦里的法全不存在，要把这个梦空掉，梦要醒来， 完全是一种跟梦完全不同的存在，哎，既不是物质那样的存在，也不是我们想的精神那样的存在。最后一句话，第六句，遍计所知性的定义就是四意显现，哎，四个字。原成实性的定义呢是四意永无，这个是我们总结出来的。摄大乘论我们说了，这是佛说的阿毗达摩大乘经，佛论大乘，佛来总结大乘纲领的，佛给定义的。依他起，因为我们见不到，我们学什么叫依他起，什么叫唯识唯心，是为了解释四意怎么显现的。我们以后修行在什么上面下功夫，就在这个四意上下功夫，就是你的四意要是显现了，你就是凡夫。你只要面前色声香味触意升起，不等你分别不分别，你就已经是凡夫了，你已经梦已经起来了。所以呢，在这个摄大乘论的遍计所知相的定义里头呢，只有四个字叫四意显现，连意提都不提。注意这个话，根本不提执不执意，你执着不执着意那个都不用说，就用什么呢，就用你四意显现不显现来判断你是不是有遍计所知性。这个标准很确切，然后也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发，就是说佛说的这个四意，就是这个遍计所知性是限量为标准的，哎，不是说需要你分析，就是你限量是什么，你限量说我限量是色声香味触，行了，你就是凡夫，你就是遍计所知性，你已经你就还是在梦中。再看那个原成实性的定义，叫四意永无，就是说四意不但是不显现了，而且是永远不显现了，这是原成实，也是用四意来定义原成实性。什么意思呢，也是根本不看你执着不执着，不要第二步，就看你显现不显现，你四意一显现你就是凡夫，四意不显现了还不一定是圣者，你四意永远不显现了，你是正道空性了，正道圆成实了，你是初地菩萨了。佛说的这个标准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限量的标准，是一个实证的标准。也就是说佛说的凡夫跟圣者呀，是需要以实证来判断的，不是以这个就是分别说，你说的好，哎，你就是圣者，你说的不好，哎，你就是凡夫，不是这样的。这个非常重要，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这个末法不容易认识到佛法的真意，其中最大的一个误解就在这儿。你看我们现在一般人呢，都认为什么呢，这个就是说佛说的这个五蕴空不是五蕴空，哎，实际上是指的五蕴不空，五蕴里头呢没有一种永远不变的自性是空，都这样来理解。这样理解就变成了一种什么呢，就是注意啊，这个错误非常明显，变成了一个就是我们成佛，我们凡转凡成圣是限量不变的，不需要现证，只需要比量的认识正确了就可以。你看什么叫五蕴是有的，这种说法就是认为凡夫跟圣者面前的现量是一样的，都是看到的这样一个世界。那凡夫跟圣者的区别在哪儿呢，就是我们凡夫看到这个五蕴之后啊，我们会执着五蕴里头有一种永远不变的自性，比如说桌子人，哎，都有一个永远不变的桌子，永远不变的人，都有一个自性。而佛呢是没有这种执着， 他认为一切都是无常的，一切都是变化的。哎，他不执着这个桌子会有一个永远不变的桌子，人会有一个永远不变的人，这就是佛。你看，这就把这个繁盛的区别呢，给集中到了比量上，就是认识上、看法上，看法不同。限量、限正是一样的，这是现在流行的看法。你现在就知道它的错误在哪了。佛法是需要实证的。实证什么？就是你的限量实证。什么叫限量实证？你的限量要发生变化，跟凡夫要不一样。哎，你看心经说那个观音他一行深般若波罗蜜，他就能照见五蕴皆空，他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是五蕴皆有啊。什么叫浅般若波罗蜜呢？就是比量的学习，就是浅的。我们现在就是在行浅般若波罗蜜，就是我们现在理论上来认识般若波罗蜜的证件是什么。哎，我们实证的时候应该是什么状况，我们现在是，这就叫浅。等着你这个学好了，你一步一步的按照这个比量的，就按照他的方法，最后实证到五蕴皆空了，这就叫深般若波罗蜜。哎，浅深的区别就是什么呢？浅是比量，深是限量。哎，浅是讨论，这个深是实证。现在摄大乘论给了我们一个叫又一个圣言量的依据，就是说佛在定义什么叫遍计所值，什么叫圆成实的时候，直接就用限量定义，不提比量的事儿，就看你限量有没有。你限量四意显现了，色声香味触限量升起了，你一睁眼颜色来了，凡夫遍计所值性，在梦中需要好好修行的。什么时候你的色声香味触永远没有了，梦醒了，你就是觉者，你就是佛菩萨，哎，你就是圣者。以限量来定义什么叫凡夫，什么叫圣者，这是给我们的启发。所以呢，圆成实相的这个叫四意相永无，这就是说什么呢？是实证的无分别智。你看，实证是限量智，限量智是无分别，分别是比量。我们现在就是分别智、比量智。在这个佛的定义里头啊，根本不提分别智，根本不提比量的事儿。哎，就是看你限量是有分别没分别。限量你要是证到无分别智，那就是圣者。注意，这个是真的，这个广义的分别，就是我们凡夫现在升起的这个色声香味触，实际上也是分别智。我们刚才说了，因为是你的意识回忆到这个种子库里头取出来的色声香味触，然后是无数刹那给你反复的提取，让你能够感知到的这样的色声香味触，所以它是分别智。要是不分别，我们连那颜色也看不到，这个一般人是认识不到的。一般，因为一般我们跟那个世间人讨论的时候啊，一般就把那个颜色叫做限量，这是一个假案例，这是讲的认真了，哎，这个分析的细致了，我们才知道我们面前升起来的色声香味触这个四意仍然是分别智，我们现在没有无分别智。佛菩萨从初地以上全部都是无分别智，就是认识这个色声香味触也是直接认识的那个真限量，真的无分别。哎，然后意识分别呢也是限量，意识啊也是限量，就是我说的那个，他意识，他用意识跟你佛也是用意识来说法了，他那个说法他不是 想啊，你叫什么名字，你这个心里有什么疑惑，我给你那个说什么法合适，不用比量分别。他是限量，就是限量一看你的心，哎，他就自然就限量的反应，说那我怎么看见那个佛也是这个就是一句一句说出来的呀，那就是他的那个化身，就是因为你看不到佛的真身，你看不到他的真心，他为了让你看到就是知道他说法的意思，他怎么办呢？他只能是在你的梦中，你做的什么梦，我们因为每个人做的还不一样，人跟人还差别大，跟动物做的不一样，跟恶鬼做的不一样，跟天人做的不一样，哎，你需要对你说什么法，他必须用他的心在你的梦中划现一个适合给你说法的那个形象来给你说，就是应以何身得度，他就怎么给你说法。所以你不能以那个我们看到的色声香味触来说这是佛，那不是佛，那是你观察佛的时候你的主观感觉。所以《金刚经》里头佛专门说了一个颂字，如果有人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用说佛是什么颜色的呀，哎，我看到这个颜色，佛是什么声音呢，就是用色来见他，用声音来见他，认为这就是佛的话，这个是错了。为什么呀？因为那是你的主观感觉，你没看到真正的佛，不能见如来，不能见真的如来，你见了一个化身的如来，见了一个假如来，见了一个在你的主观世界当中显现出来的假象。所以他说你不能见如来，这个不能见的这个如来指的是真如来。这个如来要怎么见呢？要色声香味触永远不起的时候你就见真如来了。为什么？你见到佛的真心了，那个时候没有假象了，都是真相，你的心跟佛的心是这个我们说的重合在一起的，哎，你直接感知到佛心，那个时候你肯定至少是初地菩萨，是初地菩萨呢，那你就能够跟佛直接交流了。当然这个说，哎，初地菩萨那个说佛的报身法会，好像那个解深密经就是佛的报身法会啊。你一看这个，他一开始也是说啊，在佛在色究竟天的大宫殿中是多么庄严，是个描写的也是非常这个辉煌。说哎，初地菩萨怎么听法，也是这个色声香味触啊。你注意，因为解深密经是报身法会。但是我们看到的解深密经还得是参加过报身法会的菩萨给我们凡夫在我们的梦中来显示。解深密经是谁呢？是这个无著菩萨到兜率天问那个弥勒法的时候，弥勒不是说了这个瑜伽师地论那个一百卷吗？一百卷到77、78卷的时候说的是解深密经，是弥勒转告给凡夫，转告他们在开那个报身法会的时候是怎么个情况。所以这个时候弥勒他就不能说，哎，那个时候佛心呐就是这样，那无着也听不明白啊。无着是在听他讲经过程当中才证得出地，所以弥勒一开始给他讲解深密经的时候，弥勒还得跟他用色声香味触来讲，还得跟他说佛那个时候呢是在色究竟天一个什么大宫殿里头啊，都有谁来参加，哎，他还得这样说。换句话说啊，再这样的猜想，假如说讲到第78卷的时候，无着已经证了出地了，他已经跟弥勒可以心跟心直接交流了，但是无着记下来这个话的时候，让我们看到的时候，他也得给我们写佛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哪些菩萨参加，谁问佛什么话，佛怎么回答的，他还得 用过我们凡夫的色声香味触来给我们写解身秘经。就是说实际上解身秘经啊，那不知道那个就是那个法会啊，实际情况那不知道说了多少，因为它不是用我们人的语言说的，都是那个报身法会，是都是圣者，它是另一种语言，那说的那个量大了。然后呢，77卷、78卷给我们弄那么几万字，那就是从那个会上啊找了一点儿对我们有用的、适合解决我们问题的，哎，给我们描述了一下，叫做解释秘经。这个一根四义的总结六句话就暂时先到这儿。下边呢，我们开始复习这个上节课讲的。上节课讲到这么个意思，前边呢说这个为时无境啊，说皆有时都无意，说这个道理不好懂，然后他就举了个例子，说如梦，哎，你在梦里头呢，就是唯有时都无意。然后呢，还举了这个梦跟这个幻化就是幻化师幻化出来的东西都没有，哎，他只有什么？只有幻化师，只有他的法术，这意也都没有。路外就是那个马路远处的那个水，那个水是一点点都没有，哎，有什么呢？有马路，有阳光，有空气，哎，它就可以显现出那个意来，显现出水来。实际上那个意呢是根本不存在，都是这个意思。然后呢，意眩就是那个眼睛有病，看到眼前有很多这个蚊子蝇子，实际上那个蚊子蝇子乱发，一点点都没有，哎，有什么呢？有眼睛有病，有那个眼病，这是真正存在的。所以用这四个比喻，梦幻阳焰跟眩意，这么四个比喻呢，来比喻什么呢？世界上实际上唯有识没有意，就是只有能认识的心，你心所认识到的一切境界根本就不存在。你看他这四个比喻啊，都是那样，就是说你看到的东西一点都没有，看到的水，看到的那个幻化出来的话剧，眼睛那个病眼看到的蚊蝇，还有梦里头梦到的一切法，都是一点点都没有的。有的东西呢跟你看到的东西一点关系都没有，完全是另一回事。你比如说你梦到了你在旅游，在一个山上玩，实际这些都没有，有的是什么呢？是一个就是残缺的意识在那活动，完全是另一回事。幻化也是，幻化是一场战争，实际有的呢是一个卖艺的人在那变戏法。路外也是，马路上看出远处有水，实际上水一点都没有，有的什么呢？是马路，是太阳，跟那个水一点关系都没有，完全是另一回事。炫意也是，哎，看到的是蚊蝇乱发，实际上一点都没有，有的是眼睛，一个有病的眼睛。用这些比喻呢来这个比喻说，你看你面前就有这种事情，哎，就是你看的真真的好像就是有，哎，实际上呢根本就没有，完全是另一回事。来证明佛说的这个为时无意啊是可能的，是能够成立的。然后那个人呢就问了一个问题，说你说我现在就是在梦中，那我怎么不感觉我是在梦中呢？然后他就回答说呀，你必须你醒了的时候你才能感觉到你是在梦中，你在梦中的时候是感觉不到在梦中的。然后下边就又问一个问题，说我现在是没醒，我感觉不到是在梦中，就是限量证不到是在梦中，那我怎么能用比量能够证明我现在是在梦中呢？他说有两个办法，一个是教，一个是理。 教，我们说过为什么这个教很重要，就是说告诉你说呀，你现在人们都觉得不觉得是梦，但是告诉他说有一个人呢真的从那个梦中醒来了，知道这是梦，这个非常重要。这就是说这个是叫有过来人，是实践过的。这个教呢他引了两段，一段就是说《十地经》里头佛说过，说如是三界皆为有心，现在开始复习了啊。说是复习，我们这是实际上也是加深，这回讲细一点。如是三界，如是是像这样的，是是这样，如是像，像这样的三界。为什么说三界呢？你看我们凡夫一般不说三界，我们说这个世界上真有什么东西啊，哎，我们说这个世界上。佛说呢三界，就是因为佛的那个当时的人呢、修炼，这个很多人都知道有三界，哎，他能看到，所以呢就是说三界就跟说这个世界一样。说像这样的三界为什么会加个如是呢？因为啊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三界，一个小世界一个三界，一个小世界一个三界，一千个小世界组成一个中千世界，哎，一千个中千世界又组成一个大千世界，三千大千世界，你说有多少三界啊？因为那个时候那些人呢、就是修行的人那个很多，而且这个禅定很好，都能看到，哎，像须弥山呐、什么他都能看到，所以他一看三界，佛就跟人说啊，说像这样的三界啊，哎，就是你不管你看到的，而且有很多人有宿命通，上一世他就在其他世界来着，在那个三界来着，哎，所以呢，像这样的三界，佛说像这样的三界，都是只有一个心，都是只有心。换句话就是说像我们这样的世界啊，实际上就只有心，哎，没别的，唯有这个唯字是只有的意思。只有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只有这个，没有别的，就是为了否定心外一切法。世界上就只有心，这个圣者是个凡夫也是只有心，哎，不管是你三界在哪儿，都是只有心。这是过来人告诉我们的真实情况。哎，像这样的三界都是只有心，就是你不管你到哪儿去，都是三界，哎，都是只有心。这是结论。下边一段呢是，实际上里头既是教，就是一个过来人给我们说他见到的情况，也是理，这里头呢就开始用道理来证明了。这一段呢在解深密经里头啊是在第六品，叫分别瑜伽品。我们说过解深密经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经，是一个论题经，跟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摄大乘论，就是论大乘经，是非常相像，体力啊非常这个吻合的。摄大乘论里头这个摄大乘品，我们说了第二品，第一品是末路，第二品所之一就是阿赖耶识，是净。这个世界上有什么呀？只有心，哎，给我们讲这个世界上真正存在的东西，净。第三品是所之相，就是叫正见，我们怎么看这个净。哎，说你看这个镜的时候啊，有两种法，一个是真相，一个是假相。哎，你这个心呢是真相，但是这个心呢，它这个无始以来颠倒执着，它能升起一个假相。然后又加了一个正见，就是这个假相是没有的，你把这个假相空掉，你就见到真相了。这个正见叫圆成实相。三相所知相，就是正见。然后第四品呢，入所之相，怎么证入正见，怎么证到真相，这是最重要的三品。在解深密经里头呢，第一品是圣义地相，就是告诉你这是报身法会，描写了一下佛在这个报身法会的情况。第二品是叫这个心意识品，就是净。哎，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有什么呀？只有心意识，跟我们第二品相对应。然后他下边一品叫什么呀？一切法相品，就是这凡夫见到的这一不是凡夫见到， 就是包括圣者，这一切法我们怎么看呢？正见跟我们所知相，所知也是一切法嘛，一切法上品，那名字都一样。哎，正见讲三性，这一段话是在他的那个下一品，叫什么呢？叫分别瑜伽品。他在这个之间还加了一品，加了一品是什么呢？因为他是解深密经，是解般若经甚深秘密的经，那一品就去解那个般若经的甚深秘密。般若经有什么甚深秘密啊？就是般若经说一切法空，为什么不是完空？般若经里头就说一切法就是没有，他不说什么有。人们很容易产生一个问题啊，当时是叫圣一生菩萨问的，说哎，你说这一切般若经说一切法都空，这为什么不是完空啊？这里头一定有需要解释，这个里头一定有秘密，你把这秘密告诉我们。佛就说了，般若经说的这个一切法空啊，这个一切法呀，指的是凡夫认识的一切法，凡夫所知的一切法都是假象，说的是假象空。哎，真相不空，真相是什么呀？能升起这个假象的心不空，一下把这个秘密解开了。所以解深密必须用唯识来解，解这个般若经的甚深秘密，它多那么一品。那一品解完密之后，下一品叫分别瑜伽品。什么意思呢？瑜伽就是它要意义是相应，就是你跟真实相应，你跟真，你就是你能认识到真实吧。我们一般呢也可以就这个，因为它主要方法是打坐，所以也可以用这个说瑜伽就是打坐，就是定也可以。分别瑜伽就是我们来这个分析一下这个打坐的事儿，那么一品干什么呀？就是前边都正见也知道了，我怎么证到这个正见？这一品是弥勒菩萨问的，等于这个分别瑜伽品是我们的那个下一品，叫入所知相品，就是怎么证入所知相，怎么证到正见，是在这一品里头。所以呢，讲这两个呀，这个论跟那个经呢，这两个都是这个，实际上是等于佛讲了两遍。所以这段话呢非常重要，我们再来学习一下。薄伽梵在解深密经中亦如是说，就是也是说三界唯有心，然后他选了其中的弥勒菩萨跟佛的一段对话啊。弥勒菩萨问佛，诸三摩地所行影像，就是我定中看到的东西，彼与此心当言有异当言无异，就是他跟我这个能认识的心呐，是两回事还是一回事？再解释一下，他为什么要问定中影像？他为什么不问我现在眼睛看到的这个景象跟我的心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啊？他为什么不这样问？实际上他问了，就是在这段话下边到这个我们引的这段话完了的时候，紧接着弥勒菩萨就问了，我们面前看到的这个跟我的心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你要我们现在的人来想啊，弥勒菩萨应该先问后边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般的人呢，都认为我们眼睛看到的东西是真实的，是在我们的心外客观存在的，应该先问这个问题，然后再问定中。但是弥勒菩萨为什么先问定中后问那个？我把下边那个弥勒菩萨后问的那个问题啊抄在这儿，大家看一下。弥勒菩萨在就是舍大乘论里头引的解深密经这一段话完了之后，紧接着就问了一个问题，大家看一下啊。这个问题是这么问的，世尊，若诸有情，就是如果有就这个很多有情了，自性而住。什么叫自性而住？就是他住在自性上，他执着一切法都有自性。哎，他执着桌子有就有桌子的本体，人就有人的本身，哎，都有自性，这叫自性而住，住于自性。 就是说如果有一些友情啊，他认为一切法都有自性，缘色等心所行影像，这个认为一切法都有自性的这个友情呢，他现在看什么呢？他缘色，他看到了物质，比如说我们面前的桌子，他看到了缘色等等，就是指的五蕴后边那个心法了。缘色等心所行影像，哎，他看这个桌子呢，他眼前升起了一个影像。彼与此心亦无异也，也没有差别吗？也不是两回事吗？你看，显然弥勒是把第一个问题作为重点，讨论了半天，讨论清楚之后呢，顺便问了一下，就是说如果有很多友情，他认为一切法都有自性，他看到了一个物质，比如说我们就说他看到了一个桌子，他心里升起了一个桌子的影像，这个桌子的影像跟他的心是两回事还是一回事啊？不是这样问了，就直接问亦无异也，也不是两回事吗？很轻松，就好像这个问题不是，好像比较明白啊。这我看到了一个桌子，这个桌子跟我的心也不是两回事吗？好像就是已经我再证实一下，这个道理已经没问题了，因为上边已经说清楚了。哎，是这样来处理的。佛说善男子亦无异也没有两样。哎，就是说你看到了一个桌子，那个桌子也是你的心显现的一个主观的影像。哎，并没有一个客观的桌子，也没有异。这个佛的回答也轻松的不得了。然后就来了一个解释，说而诸愚夫，但是呢有很多的没有智慧的人由颠倒觉，因为他呢会升起颠倒的感觉，就是外边没有他知道有，愚诸影像不能如实知识为事实，就是于对于他看到的外边的这些东西，这些影像呢，不能如实的知道那只是他的心生起来的一个幻象，哎，一个梦象，一个假象，他不知道这个，做颠倒解，他呢颠倒执着，在他的心外存在物质，存在精神，存在桌子，存在人，就去打仗，就去跟人，哎，争权夺利，打得不可开交。问题来了，你要按我们人说，弥勒菩萨应该先问这个，因为我们凡夫都是执着看到的东西，现在有几个人打坐呀？这就是时代不同。时代不同，什么叫时代不同呢？就是在当时的印度，修行的风气非常的好，不但是佛教，就是不是佛教，你佛在成佛之前没有佛教，佛的那些弟子都是外道，舍利弗啊，什么那个迦叶他们都，但是都在修行。舍利弗目犍连一个人领着500徒弟在那修行，修行的水平很高。到他一听说这个舍利弗不是看到一个和尚吗？一看这个和尚这个很庄严，这个面相他就感觉不一般，问他说你师父是谁啊？说我师父是释迦牟尼。哎，他就感觉我要去找这个释迦牟尼。到佛那儿呢，没听几天说法，哎，开悟了，正果了，就证明什么呀？当时的外道，那个时候他没有佛法，当时的外道修行水平也很高，哎，而且跟佛法相当接近，哎，只要佛把这个真相，把这个正见告诉他了，他按这个一修行，他那个其他的资粮条件都准备好了，哎，很快就能正果。在那种社会里头啊，注意啊，人们普遍的常识是什么呢？是修行人是高人，普通老百姓不行。所以普通老百姓对那个修行人呐，非常的尊重。你现在到印度去，你现在到东南亚那些国家去，你还能感觉到供养那些修行人，那都是那个很神圣的事，很那个 哎，人们尊重修行人，不像现在末法，人们尊重那个越傻他越尊重，说外边真的啊，挣的要挣大钱发大财当大官，哎，都这成了英雄了。那个时候，这个都是俗，哎，世俗，哎，人们那个谁去修行去，那是高人。那个社会常识不一样，当时在那种情况下呢，人们都知道，就那修行人太多了，那个定禅定非常好，戒律都非常好，所以很容易就看得到，就是很多那个天目开着的也是普遍都是大家，你没开着的他也知道，他老在这种环境当中嘛，他也知道。那个时候的常识是什么呢？一般人看见的这个呀，这都是糊涂人。什么是高人呢？修行人。修行人靠什么呀？靠天目来看。哎，所以这些人，你像现在也是有些人得了病了，医院不知道什么病，连名都起不了，怎么办啊？去问一些开天目的，开天目一看就很简单，你这就是业力病，哎，谁谁找你，你前头怎么造业，怎么回事，哎，跟他怎么协商协商，哎，问题就解决了。那个时候就是这样，是常识，就是什么呢？天目看到的是真的，哎，你比如说，你像现在还有美国也是。那个警察如果破案没有线索的话，可以去找那个叫他叫通灵的人哈，哎，给他一个什么那个物证，他到那一看，哎，他来就是实际上就是天目，他来看那个案件是怎么发生的，他怎么作案的，尸首埋在什么地方，证据丢在什么地方，然后警察去按照他那个去找，如果找到了，哎，就可以作为承认作为证据，现在还承认这些。所以在当时啊，大家就是常识是什么呢？定中看到的是真实，哎，你肉眼看不到的定中可以看到。比如说这个人转生到什么地方了，哎，这个你这个病是什么原因呢？哎，你前生是怎么回事？你跟他是怎么关系？哎，现在他转的是谁？你去找他怎么回事？人们认为定中看到的是真实，就是你肉眼看不到的定中可以看到，肉眼解决不了的问题定中可以解决。哎，这是常识。所以呢，弥勒菩萨当时就是人们执着有外境啊，要问什么呢？要问定中看到的是跟这个心有意无意。它是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现在这种人非常少了，现在人不修行了啊，都追求物欲，哎，所以现在的就是叫渔夫，现在全是渔夫了。所以呢，现在就只能说啊，我眼睛看到的是这个，是真实了，都是这样说了，哎，所以如果解深密这个法会现在开，哎，现在弥勒去问，那可能就要先问后边这个问题，然后再问前边那个，因为你问前边那个没有多少人能懂，是吧？你问这个呢，大伙一听，哎，这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所以这是时代不同。时代不同没有关系，道理是不变的。我们说，学佛法的人，你的任务是什么呀？就是把佛说的那个不变的道理，用当时人们的思维方式、知识结构、他们的常识、他们能够理解的话来理解。这是我们学佛法的任务。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我们这两个道理都讲，我们还是按照他的那个就是顺序来讲，我们理解他的意思就行了。哎，就是说这个问题弥勒菩萨问了，道理是一样的，在那个里头讲清楚了，在这儿就是也没有意，哎，就完了，道理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把那个前边的那个道理啊，要这个要再来捋清楚啊。弥勒菩萨问了，说这个人们都认为定中见的是真实，说定中所见影像它跟这个心是应该说是两回事啊，还是不是两回事啊？佛说当言无疑，应该说不是两回事。何以故？为什么呢？有彼影像为是实故，就是他在定中看到的那个客观存在的东西 你比如说也可能有的人需要让他看一个谁也从来没见过的，比如说他可能说这个什么什么山里头究竟有没有那个宝啊，嗯，哎，你可以定中看，定中看就能看到，哎，有没有宝，然后他决定去不去取。所以人们认为定中看到的是真实，说定中看到的那个不是客观外境吗？佛说不是，定中看到的那个影像唯是实故，就是只是他的心看到的是他的心。还是我们说的那个道理啊，有没有客观外境？有，真有的客观外境是什么？是他心，是他心。你在看他心的时候，你看到了什么？你看不到他心，你只能看到你的主观感觉，就是你在接触到他心的时候，你会升起一个什么主观的印象。你比如说刚才说的，说这个山里头有没有宝，有没有宝啊？没有山也没有宝。说那为什么他会看到那个宝，然后那个人按照他看的还能取到那个宝呢？就是因为我们众生心里头熏习的呀，我们现在转人道的人成熟的那一部分种子，它里头就有，就是大家都认为那儿有一座山，那个山是宝山，那个山里头有宝。哎，有的人可能说，那怎么会那么凑巧呢？大家就都认为，你把这个问题啊，不能这样去想，这个思路错了。你要倒过来想，怎么想呢？就是你我们转人购人，这是善业，你福报得大啊。你攒够了这样的福报，这一生能够人道种子成熟的人，他那个福报或者说共业，他有一个重合，有一个重合。比如说你必须攒够多少钱，攒够多少粮，攒够多少这个好事，攒你必须都得造够那些，他有一个共业。你有这些共业重，肯定有这个重合的共业，你有重合的共业才会升到人道。这个重合的共业就是那个所谓我们认为大家都认为客观存在的那个东西。你这么理解就很省事了。我前面讲的时候用过一个叫最小公倍数，最小公倍数，哎，就是我们你是八，他是十二，他是十六，他是三十二，哎，这是大家数字不同。但是大家呢有一个最小公倍数，就是大家有一个都有的东西，比如说二，哎，大家这个不管哪个时候谁二是肯定有的，都包含二。这个二在我们这个共同升到人道的人里头，这个二就显现为物质，就是大家都有的那个就显现为物质。那个大家你或者你两个有或者我一个有别人没有的那个呢，就显现为精神。你看你这样解释就很正常了。哎，你到鬼道众生的他那个最小规模数又小了，哎，吃的也少喝的也少，所以他就在世界上看哪儿都没吃的哪儿都没喝的。实际上世界上客观存在的东西呢大家都一样，它都是人心嘛，哎，但是他业力所限，他就显现的就很凄惨，那只是他的影像。所以说你心里头显现出来的呀只是你的业报显出来的假象，并不是客观事实。不是说恶鬼一看找不到吃的找不到喝的，这个世界上客观上就没有吃的没有喝的，是那样吗？不是。那天人人家就一想吃的一想喝的，想什么样的就来什么样的，人呢处于他们中间，是吧？哎，虽然做不到为所欲为，但是呢，想点办法还是可以得到的。哎， 佛说的意思啊，就是你在定中看到的那个东西啊，实际上还是你心里升起的一个假象，没有那个东西，没有客观外界的啊。你看到一朵花就有一朵花，你看到一个人就有一个人，看到一块金子就有一块，就没有那个东西。所以呢，定中所见影像的，它跟你的心还是一回事。为什么呢？有彼影像为是实故，这个影像就只是你的心的一个假象。后边这句话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有人说为实就是根据这句话来的。我说实所缘，我告诉你说，你的实所看到的一切法，你所缘到的一切法，为实所现故，只是你的心所现出来的一个假象而已。这就是为实的道理，就这么一句话。师弟经他引了一句话说，三界唯有心，哎，那就是个结论。这儿呢就连道理也说出来了，你看到的一切法实际上都是你的心显现的一个假象。恶鬼有恶鬼的假象，人道有人道的假象，天道有天道的假象，谁的都不是真相，谁的都不是真相，都是假象，而且里头的东西都没有。实际上有的只有一个，就是能升起那个假象的心。你如果对这个道理认识的达到了一定的深度，这个假象就不升起了，那你就是面前都是见真相了，就成圣者了。弥勒菩萨还要为我们众生多追问几层。世尊，若三摩地所行影像寄于此心无有异者，啊，不是两回事儿。云何此心还取此心？我自己怎么能认识我自己呢？这都是在我们凡夫境界上说。我们说过，在凡夫境界里头，叫眼不能自见，心不能自识，凡事不能自作，能不能认识能。这是凡夫的世界，能只能认识所，就是能只能认识他之外的东西，哎，他不能认识自己。哎，弥勒说，你这如果说我看到的东西就是我的心，那不成了我的心能认识我自己的心了吗？哎，我的心不是就看到我自己的心了吗？就等于说取可以是怎么取啊？看到也是取，听到也是取，感觉到也是取，只要你有感觉就是取。哎，你取到了一种感觉吗？哎，你取到了一种影像吗？所以呢，取就是缘道，哎，就是看到、听到、想到、感觉到，心取心就是这样取。说，哎，我怎么能自己的心取到自己的心了？就好像我能见自心了。实际上你要是能见自心，自心是真实存在的呀，你就能见真实了，你就成圣者了，就不是凡夫了。哎，凡夫是见不到真实的，所以他不能这个自取。提出问题来了，此时无有少法能取少法。佛先把这个原则定了，在凡夫世界啊，没有任何一种法能够取到另一种法。在凡夫世界里头，没有任何一点点法，它能够看到另一点法，听到另一点法，感觉到另一点法，或者想到另一点法，没有这个事儿。如果有一个法能够取另一个法，实际上我们凡夫就认为世界上有两个法了，哎，而且这个能够取那只有真实状况里，就是真实世界才可能的，哎， 知识界才可能真正取到真正正道。在凡夫世界里头啊，没有一点点法能够取到另一点法。说那我怎么会我的心看到我心升起的影像了呢？然即此心如是生时，但是凡夫的这个心，此心这个心照这样升起时，就是你在看到那个定中影像升起来那个影像的时候，这个心这么一生，既有如是影像显现，就是你自己一个心，没别的东西。你这个心一生，哎，它自个儿就升起影像来了，不是心之外的东西，就是这个意思。这个话大家再体会一下，就是说你那个凡夫世界呢，你的心是见不到你的心的。说那我怎么自己取到见到自己的心了呢？佛说不是你见到自己心了，你见不到自己心。你凡夫的这个心，你只要一升起，它就会有一个假象出现。注意这个里头有一个关键，就是什么呢？它升起的那个呀是一个假象，不是真东西。如果它是真东西，你就是见到真东西了，你就是见到另一个，见到你的心了。它如果是你的真的你的心，你就算见到你的心了。它升起的是一个假象，是一个你不生心它就没有的东西。你比如说我们在这说无梦睡眠，无梦睡眠就没有色声香味触法，它完全是在你心升起的时候的一个就是虚妄操作，一个骗人的东西，不是真东西，它不应该升起的。你升起了它不是真东西，所以说你没取到真东西。你取到假东西等于没取，就是你见到假象了。就好像说我给你发工资，我发的是假钱，说发给你工资了，发给你假钱了，就等于你没取到钱。你必须取到真钱才算一发取到另一发了，所以这个假象不算数的。所以我们凡夫呢的心就是这么个运转机制，就是他一生心就生假象。说那我们怎么这么倒霉呢？怎么一生就生假象？因为你无始以来就一直在看到假象即假象，看到假象即假象，你没见到过真相，你的那个就是材料全是假象，所以这个心一生它就生假象。所以说佛就说呀，凡夫的不是你的心见到你的心了，但是你那个凡夫心一生啊，它就生这么一个假象，哎，它就是这么个运转机制，不是生你的心见到了心外的东西，你的心就是这么个运行机制，就是你心一生，它自个儿就给你显一个假象，就让你误以为你认识到了心外之法。佛接着就举了一个例子，说如智为缘，还见本质。就好像你照镜子的时候啊，智就是那个真实存在的东西，那个本质是什么呀？就是我们的脸，这是真实存在的本质。以你的脸为缘，还见本质。你在那个镜子里头呢，见的还是你的脸，不是第二个东西。哎，这就是说一个没见过镜子的人，你让他拿镜子一照，他一看呢，说而为我今见于影像， 这个人一照着说这个，哎，这个镜子里头怎么有一个人呢？他说我现在见到了一个东西，即为离智别有所见，影像显现。他就认为跟我的脸没关系，另外有一个影像显现出来了，就是有两法了，就认为我见到了另外一个人。他说此心一耳，就是说我们现在凡夫的心呐，升起来的时候啊，就像你照镜子一样，就是本来是见到的就是你自己的心，就是你自己，但是呢我们给我们的印象啊，一看就好像见的不是自己，而是自己之外的东西。这个心如是生时，相似有异所见影像，就是我们的心生起来的时候啊，相似就好像有一个另外一个东西现出来的影像。用这个来解释什么呢？就是我们凡夫见到的一切法呀，实际上就是我们自心里显现的影像，就是我们自心的东西，就是自己的脸。但是呢看起来呢就好像不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好像是我们自己之外的东西一样。原因是什么呢？还是我们阿赖耶识里头，就是原来的影片，原来的照片，原来的记忆，原来准备的材料啊，全是认为是见到的心外法这样的感觉熏习下来的记忆，还是因为材料是这样的，所以呢一起来就是你说为什么照镜子呀，我没有这个镜子直接看外边不行吗？就是我们前边熏习的记忆全是像照镜子一样，就是本来不是外边的东西，但是我们都感觉是外边的东西，这样熏习的记忆，所以就形成了一个好像是照镜子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心生机制。好，咱们休息一会儿，大家体会体会这个佛说的这段话。